那么下面呢是讲了这个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常无常等啊，离开常无常等八边的意思。常无常等事，本际何处有？边无边等事，本际何处有？那么就是说，在本来净业的法界当中，怎么可能有常和无常等事边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呢？因为怎么可能有边无边等事边的执着呢？就在本际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内容，必须要附带讲一下其他的内容。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和本述有关的含义呢，实际上也是在佛经、在论点、在其他的中观的这些注释当中出现过很多次的，就是所谓的十事无记法。那么十事无记法呢，也是在佛教当中呢比较著名的一个啊，它就说一个著名的一个公案，也有一个意义在里面的。那么这个十事无记法呢，就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像在很多这个外道啊，很多外道呢聚集在一起商量之后呢，向佛提出了14个问题。那么这个14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包括了这个我和世间啊。首先呢，就说他分了这个就是说四组法。前面的3组法呢，就是说这都是4个，后面第4组法是2个法，所以加起来是14种法。那么第一组的4个法呢，就是说我和世间是常有的呢，还是无常的呢？是一常一无常呢？是非常非无常？就说和前面的这个四边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我和世间呢是常有的无常的二句双非。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第一组问题。第二组问题呢，我和世间啊是有边呢无边呢啊，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啊，就有无二句双非。像这样的话是第二组法。那么第三组法呢，是如来灭度后是有是无，又亦无，非有非无啊，这个分别就第三种啊，第三组就说这个4个法。那么第四组呢是2个法，两个法呢就是讲啊，就命和身体是一是异，他就提出了14个问题。14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想法当中呢，那么佛陀怎么回答啊，都会有一种啊，就是说陷阱。他就把这个陷阱首先设置好，然后让佛去回答，你回答有呢也不对，你回答无呢也不对，反正他就是说从这方面呢就一个一个回答。佛陀是辩智呢，就是说已经完全照见了他们的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从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一方面讲的话也不是为了求真理向佛提这个问题的。所以说有些在解释这个，有些版本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佛陀就不回答啊，没有意义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讲到了那么就是没有意义，就是说你这个问题不该问啊，不能够这样问问题的。所以说佛陀就问，因为你这个问题是不该问的问题的缘故，佛陀不答，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佛陀他就说是辩智，完全对这个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啊都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呢，如果佛陀说是常有呢，或者是有边呢等等的，虽然也有可能符合这些外道的这些意乐，但是呢必定它不是一个万法的真实性。所以如果说有呢，他们也是落入到这个常见当中，如果佛陀说无呢，他们也是落入到这样一种这个断灭当中。如果佛陀按照实际情况啊，就他不是说提问题吗，我和世间是有是无，如果佛陀按照实际情况说我本来不存在，世间本来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可能有他的常无常等等。如果佛陀按照实际情况的回答呢，对方还不是这个能够堪能接受无我空性的法器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给他们真正的去这个安利。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佛陀就默然不答啊，这个默然不答就叫无记，就没有做记别，没有做回答，就叫无记。所以说这个就叫做14种无记法啊，14种无记法。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不是说佛陀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在当时的这样一种场合当中怎么样做回答呢，没办法利益对方，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佛陀就默然啊，就没有做这样回答啊，没做回答，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记载的。当然这样一种结果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些就说是这个有些版本当中说呢外道他看到佛陀这样一种不回答，他们也知道佛陀是有智慧的，并不是说一下子把佛陀考倒了，像这样呢就说他们就觉得一种胜利的感觉，他们当时没有觉得一种胜利的感觉，他觉得佛陀这样是最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就是有智慧的一种表现， 就说他们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设置一个圈套嘛，就是说你回答有回答无都不对，都会有某种过失。但是他们最后看到佛不答的时候呢，他们就确确实实从这个角度呢很佩服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所以说佛陀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度化众生，从这个方面来调化众生。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说法来调伏的，有的时候是通过默然来调伏的。所以说呢，佛陀这个在这个观当中就通过默然的方式一下折服了他们的这样一种傲慢的心，想要和佛陀辩论这个心一下折服掉之后呢，就是从今之后归入正道，就是这样的一种案例的。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样的，实际上你按照实际情况来讲，我和世间都不存在的，我和世间都没有，何况说它的常无常呢，它亦有亦有非有非无呢，实际上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是此书所讲的一样，常无常等事，本际何处有，边无边等事，本际何处有，这就是实际情况，最正确的答案就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们说你分别这个法是常的是无常的，它总是要有一个基础，要一个法存在的基础，这个法如果存在就可以分别它，说是有的是无的，是常的是无常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法存在就没有的话，它本具当中本来不存在的话，那何来常无常呢，何来边无边呢？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本纪当中它不存在这些法。当然常无常等事，边无边等事呢，也一方面是和我和世间有关的。那我呢和世间，这个世间呢就是在入诸论注释当中讲这个世间两个字，就是讲五蕴，它不是做其他的世间来解释的，它就从五蕴来解释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和五蕴到底是常无常的啊，关系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和五蕴是有边无边的，是这样，有没有边际啊，有没有边际。然后呢佛灭度之后，似乎我们说和本品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第三组，第三组的话就佛灭度之后是有呢还是没有的呢，还是亦有亦无呢，是非有非无的呢，像这样的话就说从这方面去讲解。实际上呢从佛灭度之后到底有没有啊，到底有没有呢，实际上就是说佛它也是本际的，它本来也是空性的，所以说本来是空性的话，你怎么说佛灭度之后到底是有啊没有啊，像这样的话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从这个一般的啊实质性很重的众生面前示现的时候呢，佛入灭之后似乎就永远我们再看不到了，就佛陀涅槃之后我们说永远见不到佛了，有这样一种说法。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呢，说佛的法身常住啊，佛陀的报身呢就说是在菩萨面前还是不间断在示现，就说是这个宣讲妙法的，有这样一种。或者从相续的角度呢，就说佛陀他从此处涅槃之后呢，彼处又出生了，在不同的世间当中呢啊连续的显现化身。这方面从圣义地的角度啊，从素食的角度啊，实际上都有很多可以去分析可以去解释的。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要体现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就是说佛陀这样一种身相在世间当中显现的是一种幻化的身相。而是一种幻化的身相，佛陀本身他是因为证悟的离系才成佛的。所以说佛陀要证悟离系才成佛，显现的这样一种身相也不可能说突然之间变成了实有了，它也是一种幻化的自性。所以这种幻化的自性当中呢，它就是一种离开常无常边无边等等，或者就是说有无是非的事边细论的这样的自性。所以说我们在针对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的化身的时候，或者说佛陀涅槃之后呢，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的呢，实际上从这个方面分析观察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幻化的自性，它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有啊无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边执。所以说此时我们就回答了说啊，离开怎么样离开常等八边的这样道理了。当然在这个当中呢，主要是在这个颂词当中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前面的两组，就是我和世间常无常，一常一无常，非无常非无常，我和世间有边无边等等这样一种八种法，在课文当中也是这样安立的，在本纪当中是不存在的。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三个，就说是离开如来的有无，邪见深厚者单指有如来，如来即灭相分别有亦非。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邪见深厚者，这个地方邪见呢啊，可以说是一个广义的邪见啊，并不是这个狭义的邪见。狭义的邪见和广义的邪见之间的差别呢，前面我们分析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狭义的邪见呢，它就不承认因果啊，不承认轮回啊，像这样的话一种是个典型的很就是说狭义的邪见。广义的邪见呢就是讲就说是你没有认知到这个一切万法的空性，你认为实有，然后在实有当中就分别有无，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广义的邪见。 那么在此处呢，实际上呢，它是包括在这个广义的显当中。那邪见深厚，实际上就是讲换个词，就讲实质深厚者啊，实质深厚，它就是说实有的执着非常严重、非常深厚的这一类人，单指有如来。他在他们面前呢，就执着如来是实有的。那么既然单指如来是实有的，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有无的两种极端的分别。第一种极端的分别呢，就认为佛陀2500多年前那么在印度降生了，然后的中间呢就说是这个慢慢成长，后面出家修道啊，这个道就是说转法轮之间呢，既然佛陀出现了嘛，那肯定是实有存在的，所以说就落入到一种极端的执着，就认为佛实有存在。那么后面呢，佛陀教化众生的事业圆满呢，去入涅槃，去入涅槃之后呢，他就觉得啊，佛从今之后再没有了，然后就落入到一种断灭当中啊，落入到一种无边当中。所以说邪见深厚的人，缘佛陀的这样一种身相也好，缘佛陀的事业也好，就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细论分别。所以说单自有如来，单自有如来就认为如来是实有的，所以说当如来显现事业的时候呢，认为是实有存在。当佛陀啊，就是说是这个入灭了，然后最后呢就说是这个涂皮之后啊，就认为佛陀的从今之后啊，在整个世间就不会再显现，落入到一从这个实有到一个实无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堕入了断灭的当中。那么我们要就是说是学习这个问题，原因就是说我们要正确的树立一种对如来一种认知啊，一种观点，就必须要树立一种这个正确的观点。那么实际上怎么样树立呢？如来寂灭相分别有亦非。佛陀本来是寂灭的相，所以说我们去分别把这个寂灭的相去分别有啊，亦非呢，就是说是去分别没有，像这样的话都不符合于如来本身的相。你可以去分别，但是呢，你所分别的这一切呢，都不是他自己的啊，都不是如来他自己拥有的。这个原因呢，我们前面讲的，就说是如来寂灭相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佛陀任何一个法呢，实际上从色法到一切智之间，任何一个法在显现的时候呢，都是寂灭的啊，都是离开世边的。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呢，是佛陀怎么样成佛的？佛陀他要寂灭一切分别才能够成佛，如果你还有分别念，怎么叫做觉悟者呢？怎么叫做终极的觉悟者？所以说就是说，既然他离开了一切细论，他必须要寂灭一切细论才能够成佛。所以说现在呢，你把这个寂灭一切细论的这个佛陀又分别成细论的境界，又认为他是一个有或者无的境界，当然这个不符合佛本身的自信。就像我们就抓住一个人说你是一个坏蛋，然后你试试你做了什么坏事，他说我没有这样做啊，我根本就不接受你这个观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对佛说，哎，佛你是这个有实有自信的，或者你是这个没有实有自信的，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自己的观念而已。实际上就针对佛陀来讲呢，他并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有和无的这样的特质。所以说我们学习这样的，就要把这个我们附加在这些佛面前的这些所谓的特质呢，必须要一个一个清理掉，还原他的本性，还原他的本身。不单单佛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瓶子柱子的这种观念，这些所谓赋予他的特质呢，都是我们附加上去的，没有一个是他自己真正拥有的。我们认为这个柱子有，柱子是没有的，或者它是好看的，它不好看的，实际上这一切呢，除了我们的分别念能够把它安立上去之外，在它法上面本身来讲的确不存在。这个就是一切万法本来离系、本来空性的道理。了解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就已经明确了修道的方向了，已经明确了修道的方向。就是说这个万法本身它是离系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附加了我们的分别念，所以这个时候只是把我们的就附加给他的分别念，通过这样学习之后呢，还原它。我们说这个法，比如说这个柱子它不是实有的，为什么不是实有的啊？它就是因为是因缘和合的缘故，它因为是离异多的缘故，所以说它没有存在这个实有的自信。那么说这个柱子也不是没有的，为什么不是没有的呢？因为它如果没有一个有的法，又何来无的法呢？有无是互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离开了对柱子认为的有啊，离开对柱子认为的无，然后把这个认为啊，把这些所谓的这种观念去掉之后呢，我们最后就得哦，这个柱子实际上就是本来离系的。本来就是空性的，这方面呢，通过这种观察的外境的方式呢，熄灭我们内心的分别念。这方面我们就讲了，在如来寂灭相分别有亦非，不能够在上面的分别有和无。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分别完，我们的观察完，就是对于佛具有化身自信的五蕴是佛这样一种，我们说不能够执着之外呢，也许我们还会认为呢，这个五蕴虽然不是佛，但是呢，就是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身 光明的自信应该是实有的，应该是实有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佛具有的这样一种空性的特质，或者具有的光明的特质，应该是实有存在的。如果不注意的，很容易落入到数人外道等的这样观点当中。他们就认为啊，就有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造物主，或者有一个实有的自信，这个方面是恒常不变的，又具有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它的本性是不空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佛陀的这样一种法身呢，或者认为佛陀的这样一种光明的这个受用身报身等等，如果认为这些实有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合理。为什么呢？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身相绝对不可能是你分别念面前的这个所谓的恒常，你分别念认为的这样一种实有，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分别念的东西呢，都不是佛拥有的自信啊，不可能是拥有自信。所以说你分别念不可能把你的实有的观点放在色身上面，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分别念又放在了一个光明身啊，一个这样智慧身，一个这样一种法身上面去呢？说这个就是总原则。如果有了这个总原则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使用一些万法，连佛陀的这样一种法身呢，及其光明身在内，也是完全是空性的道理。那么下面呢，就要进一步分析呢第四个内容。第四个内容就是讲佛灭度之后就是离开佛灭度之后的有无观念。如是性空中思维亦不可，如来灭度后分别与有无。然后如是呢，在这个性空当中呢，一切万法本性空寂当中呢，思维亦不可，你没办法去思维，没办法去思维佛陀的有无是非，或就是说是在这种性空性当中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种思维分辨呢，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思维亦不可，没办法去真正去思维的，因为连思维的本身它也是完全不存在的缘故。如来灭度后分别与有无，何况我们就说在如来灭度之后，我们就分别如来的有无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来也是在生命当中也是空性的，也是性空的，所以说性空的缘故呢，思维也不可，你不可能在性空当中去做一个思维。那么同样道理呢，佛陀的灭度也是一种性空的观点，也是性空的这个自信。所以说就在这个性空的自信当中呢，你怎么去说佛陀灭度之后呢是有的？佛陀灭度之后还是仍然存在，比如说就是佛陀在这个灵山说法，还在灵山说法，有些大德是这样见到的。有些人认为呢，佛陀灭度之后就没有了，永远就不再显现了。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有无，它不是说真正的了知的佛陀的自相的，在圣意当中没办法去分别。那么在这个世俗当中呢，在世俗当中也没有办法分别有无。为什么没办法分别有无呢？那么因为在世俗当中，佛陀的这样一种视线，它就是一种幻化的自性。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幻化的自性，怎么可能说这个幻化的本体它在显现的时候变成了有，然后就是说后面这个幻化的这样一种这个相马等等，它就说消散的时候呢，就真正的变成一个无了呢？实际上这个有和无的观点在幻化的本体当中，没办法真实的去安立没办法真正安立。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幻化的东西真正有的话，就可以找到一个它的来源，但是呢，就是说是因缘什么时候合，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显现出它的这个幻象。什么时候因缘散灭了，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它的这个幻象就消散了。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当中并不存在一个实有的有无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佛陀的化身也是这样的。我们说佛陀的化身也是因缘显现的，什么因缘呢？一般的教典当中讲两种因缘。一种因缘就是佛陀就是以前的愿力。佛陀发愿要度化众生，这个是佛陀一个愿力。当然单单凭佛陀的愿力还不够啊，你单单凭佛的愿力呢就没办法度化众生。第二个条件，第二个因缘必须要是众生的善因成熟了。众生的善根成熟了，佛陀又有愿力，二者合之后呢就会在这个空性当中，就会在法界当中显现出一个佛陀的像，佛陀的样子来。当然我们就是说突然在空中当中显现一个佛陀的影像呢，针对众生的分别你来讲没办法接受，就你又没有显现出生，你又没有办法显现什么其他的这个，你怎么样就突然凭空当中出现了呢？那就到底能不能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他们有怀疑。所以说呢，虽然是在实际意义上当中，就是说什么时候因缘合，什么时候就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影像，比如说什么时候你的这个天月啊，你的水就清净的水因缘合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显现一个月影，水的月影。所以佛陀呢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呢，他就说还是跟随众生的分别念，所以说显现说从兜率天下降 变成六牙百相之相呢，入于母胎当中安住十个月，然后呢就降生，逐渐逐渐，这些都是幻化，一系列都是幻化的。所以说当众生的因缘成熟的时候，佛陀在兜率天观察啊，通过五种观察嘛，就是说他的父母啊，众生的样子啊，众生的这个成熟的时间啊等等，观察好之后，我说这个时候众生的善根成熟了，可以显现化身，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显现化身，这个时候因缘就开始和合了。本来佛陀有这个愿力，再加上众生的善根成熟，因缘和合之后就显现这个相。所以显现这个相之后呢，他就在啊，就印度四贤上嘛，就说是这个化身呢，就81年当中救度众生，后面就入灭了。入灭之后呢，也是和幻象一样，相占的话就说所度化的众生。所度化的众生可以说是这个该度化该以佛陀亲自的身相度化的众生已经度尽了，最后一个众生应该是吉贤吧，好像是这个吉贤。所以说度化完之后呢，佛陀就入隐涅槃当中，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众生它是属于一种这个啊，就是说佛陀显现身相的一种主要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因素呢。所以说如果他的这样一种所度化的众生直接度化众生，虽然就是说是已经啊，他已经没有了，说如果没有之后的佛陀，就是他的这个方便的火呢就熄灭了，众生像柴一样，然后呢就是说佛陀像火一样，说如果有柴呢，他的火就会燃烧，那么如果柴没有了，火就会熄灭了。所以佛陀视线涅槃，他也就是这样的，完全是观待因缘这样一种这个随类视线的。虽然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还没被佛度化，为什么佛入涅槃呢？佛陀当时这个时间当中，他直接度化的因缘已经没有了，直接真正的堪能，就直接成熟的人，他就是肯定会生在那个时代当中。那么我们没有被度化，只能说明当时我们欠缺某种福报，没办法，就是说没有因缘见佛，没办法直接从佛听闻教授啊，这个方面直接的度化没有，但是佛呢实现了很多上师善知识的形象，不间断的就救度这些一教的弟子。就我们就是就佛的身相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佛它显现的这种化身，它是一种幻化的一种自信，幻化的自信因缘和合的时候就显现出来，因缘就散了之后呢，佛也会入灭。所以显现的时候就说好像是说佛去世了，但是佛陀就佛的角度来讲，只不过是一种因缘不具备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把这个色身啊，很多传记当中讲把色身收于法界当中而已，实际上就并没有什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生，一个实实在在的灭，尤其是不存在像凡夫人认为的我生了然后我要死了这个方面的分明也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说我们怎么可能在星空当中思维这些有和无的观点呢？圣经当中无法思维，迷恋的幻化当中也同样无法思维的。那么下面呢讲的是这个下面讲的是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讲的，如果有细论不见佛，所以说呢就教戒后续的这个弟子呢应该努力的来熄灭细论。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细论破慧眼，是皆不见佛。那么就是说如来过细论，就是佛陀是已经超越了细论的，但是人呢要其他的众生呢就是升起了细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细论破慧眼，是皆不见佛。那么因为众生的细论已经遮障了，破坏或者遮障了这样智慧眼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是皆不见佛。那么就是说此处实际上有很多意思可以分析的。那么第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说佛是怎么样成佛的，佛陀是超越细论而成佛的。那么人又是怎么样，众生又怎么样是成为众生的呢？而人生细论说他之所以成为这个众生，他是因为他有细论的缘故，有细论的缘故呢就成为众生。那么佛陀为什么成佛呢？佛陀过细论的缘故，如来已经超越了细论，超越了细论之后佛陀就成佛，然后人呢具有细论的缘故呢，就人就成为众生，就是这样的。那么细论破慧眼，如果有了这个细论，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细论是遮破慧眼的，慧眼那就说能够照见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细论破，这个破字呢上次也在注释中讲，这个破字就是遮障的意思。那么如果你有细论，就会遮障这样智慧之眼，智慧的智慧遮障智慧之眼就见不到佛。那么这个智慧之眼就不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双眼，不是这个眼睛，实际上这个慧眼呢只是说啊，就是用这个眼，因为眼可以见到这个道路啊，可以见到色法，所以说我们说智慧可以见到实相。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把智慧比喻成这个慧眼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细论啊，有细论分别的时候，它就会遮障啊，就是说智慧的发生，世界不见佛。这个佛字呢，我们也可以理解，第一个理解这个佛的意思，就是讲见不到佛的真实性。我们就见不到佛，佛视线的化身，他的这个平等性啊，他的这个离析的性能我们看不到，这个方面是一个佛的意思。第二个佛的意思，这个佛就是讲实相， 啊，就是讲实相。细论破慧眼，世界不见佛。所以说如果你有细论遮障了慧眼之后呢，就见不到万法的实相，因为万法的实相和佛的这个本体呢是一味的。只不过呢，一个是觉悟的自性啊，一个是就是说所觉悟的对境。实际上从真正的讲，二者是无二无别的。那么从这方面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没办法真正的见到实相呢？就是因为这个细论。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请客本品呢，如来过细论而人生细论，就佛陀他是已经超越，从他的这个自己来讲的话，他完全是离系的。还有呢，佛陀证悟呢也是证悟离系的，但是人其他的凡夫呢，缘佛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细论。本身从他的实相来讲，任何一个法都是离系的，所以说众生不见没办法了知这个离系的观点的缘故呢，就缘这个佛相呢，佛陀呢升起了这个细论，认为他有无的观点。然后对于就佛证悟的这个离系的本身啊，这个智慧的本体来讲呢，它也是产生这个认为佛有无的心。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也可以如此去理解。那么如果相对当中有了这种心论之后呢，就没办法见到这个智慧。所以说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不外乎就是为了打破细论。有些就是说人呢，他就说以前的术士的因缘，现在已经开始着手修持。开始着手的去这个泯灭细论了。那么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因缘稍微欠缺，所以以前呢几乎没有正式接触过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这个意义，所以现在才开始去了解这个空性，才准备去修行空性。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次，有些是已经完全证悟了，有些是部分证悟的，有些是已经开始修行了，有些开始还没开始修行，有些时候开始出现见解等等，很多很多。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按照很多这个佛陀和这些论点的教言来讲，如果真正开始听闻到了空性呢，听闻到了空性，开始对空性发生兴趣了，这个就是一个法身的种性苏醒的一种相。法身的种性已经苏醒了一相。尤其是说如果对于空性产生了这样一种境界之后呢，就是几乎能够肯定说他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际了。他并不是像没有遇到空性之前这个轮回遥遥无期的这种感觉，没有这种遥遥无期的感觉了。所以说只要你接触到了空性，就说明你的这个离解脱已经不远了。这个在般若摄颂当中不是讲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比喻啊，讲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你接触到了空性的之后，乃至于看到空性的法本之后呢，就说明你解脱那就已经很近的，这些很多例子佛陀亲口讲的。那现在我们就说不能够停留在这个结缘的层次上面，那我们再在的就说是这个提醒大家，鼓励大家说，现在我们有能力去抉择空性见，有能力去修行，有时间也有这样自由，在修持空性见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完全说我去听一堂课，然后就是结一个缘，然后是种下一个以后解脱的种子。当然就是说有这个善心固然好，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懈怠的表现。为什么是懈怠的表现呢？因为现在明明你可以进一步的抉择的，你可以深入，你可以升起定解，你可以去修行，这些因缘实际上都是具备的。所以我们再说我是就是结个缘呢，种个种子，这个就是太懈怠的表现了。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呢，一方面要有智慧，当然就说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方面也要一种精进心。那么就是说哪一尊菩萨就是在很懈怠当中就随随便便成就佛果的呢？没有。所以说所有的菩萨都有一种特质，一方面就是说他有这样一种智慧，一方面他有这样一种精进。有了精进之后呢，他就说通过实际上精进，他就是对于这个法的一种喜好之心嘛，高度的这种欢喜之心，这个一种精进。所以说他长时间保持对法义的一种高度的这个欢喜心，他就是随时随地他都会把自己的心放在这个上面。就像我们的世间当中，你对一个东西非常有兴趣的时候，那就说是几乎是每一念都在想这个事情啊，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在经典当中不是也是提到过其他的吗？其他的当一些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像这样他就说是这种感觉呢，就说是好像什么样的想法都是对方的这样一种样子啊，都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都是这样。所以说实际上他也是算一种这个精进嘛，对一个法的一种喜好，但是呢这个属于邪精进，不属于真精进。那么真正的正精进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善法他应该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他是念念升起来的时候都是对这个法的一种欢喜心啊，欢喜心。所以说像有这样一种精进的时候呢，再加上有一定的智慧，有一个精进，实际上就说是这个修行的时候就很快可以真正的见到实相。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本来 不存在的细论灭掉，这个不是很困难的。如果要是让你把一个本来有的东西灭掉，那也做也做不到。如果在法性当中本来就具备这个细论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灭掉呢？灭不掉，就是因为这个细论本来不存在，才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就才觉得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种细论灭掉。但是什么时候灭？你关在因缘，你如果说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又有这个精进心，那么就是几乎就成功了。世间当中不是成功的秘诀也就是这样的嘛。第一个，你的方法要正确；第二个，你必须要有一种恒心，持之以恒的恒心。像这样的话，你就说是一种就说要素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空性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一个，我们方法一定要正确；第二个，一定要有持之以恒的这样一种精进心。有了这个之后呢，细论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种假的东西。它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呢，它似乎很有力量啊。它你说你不对着它的时候，似乎是。就是说处处在控制你啊，处处都是在这个折磨你控制你，似乎我们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就是如果真正把它的这个特性掌握了，把它虚假的这个面具啊捅破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觉得它啊，你这不就是一个现而无这种东西吗？一个纸老虎而已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他来讲呢没有什么这个可恐怖的可畏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成功的一个必胜，我们必胜的一个决定性的这样观点，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的方法正确，然后有精进，一定能够在可见的未来啊，一定能够把这个细论灭掉。灭掉细论的同时，就是你开悟的这个时刻啊。所以说现在也就是见佛法身的时刻，所以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佛菩萨也是示现了很多证悟的例子给我们看啊，就是不会这个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毫无希望。因为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传记，印度也很多示现的，有些是已经证悟了再示现，有的时候是有些人是凡夫证悟的，不管是他证悟之后再示现也好，怎么样也好，无外乎就是给后学的人啊一种鼓励啊一种希望，就说你如果这样做方法正确，你是可以成就的，像我一样也可以成就。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可以通过不间断的学习来，就说是这个认证空性。所以说如果你有细论呢，就见不到佛。如果也就是说反方面讲，如果你离开了细论，一定可以见佛。那么这个细论是一定可以离开的，因为它是假立的缘故，所以说来自于掌握正确的方法和这个精进。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呢，就是讲以此理类推他法。如来所有性就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有性。那么就通过这个道理类推他法，如来所有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来的所有的这些身体啊、智慧啊等等，所有性呢都是缘起性。如来的所有的特质都是缘起性的，尤其是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说佛陀的这样一种相好啊，我们说在宝性论当中，在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关庄论当中，在经传当中讲了很多如何显现相好的因。所以说这些相好是因缘和合的法，它是无自性，很容易了解。然后其他的这样一种佛陀的智慧啊，就是说你修了怎么样一种法，你可以得到这样这个这样果。在六识真理论当中说，佛陀的这个色身啊，是通过修持福德之量而成就的；佛陀的法身呢，是通过修持智慧之量而成就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开显一种缘起性，也是对于针对于化身的自信。针对化身的自信说，佛陀这种智慧是因为以前修习的法的空性，佛陀这样一种相好是因为以前修习的这样福德。所以说我们说通过福德和智慧两种因缘成就了佛陀的色法二身，所以说也是说明他是缘起自信，他是离系的本体，他也是离系的本体。所以说如来的所有性呢，他是缘起性，就是世间性。那么世间的这个本性也是缘起性，世间当中我们现在的身体，像这样的我们的心的状态，实际上也是缘起的。只不过呢，佛陀的身体的缘起很清净，佛陀的这个智慧的缘起很清净，它是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那么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缘起呢不清净，我们是业惑啊，通过业和惑啊，就是说像是业惑烦恼这个因缘显现了我们现在这个不清净的身体。那我们现在的不清净的分别念呢，也是源于非得作业啊等等这方面呢一种这个不清净的缘起。所以说从缘起的角度是一样，只不过它缘起呢也分两种，一种是清净的缘起，一个是不清净的缘起。清净的缘起显现清净的法，不清净的缘起显现不清净的法。但是呢，从它缘起而生的角度来讲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它的本性是一样的。后来说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如来是缘起和合的这样自性的缘故呢，它本来寂灭一切的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实有性。那么世间也是因为因缘和合的缘故呢，世间也无性。所以说最后就落在一个如来和世间完全平等的这样一种 叫言。所以说我们就说当然我们说如来当然是超胜一切了，世间事就应该远离的，暂时来讲这样说也未尝不可，而且是引导众生厌离的角度来讲也必须要这样说。但是中论它必定它是在抉择圣义地，它必定是站在很高的角度来抉择的，所以说它就阐释了佛陀的自信和世间的自信是平等的，完全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空性和世间我们众生的空性完全平等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个也是诸法的实相。所以说悟入的时候呢，我们说悟入空性的时候，它也有一种要抹平吧，抹平能不能这样说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说是我们要熄灭对于高和低的差别的概念。我们认为佛很高，然后众生很低，这样一种高低的概念呢，在空性当中也要泯灭的。贤劣的概念，佛陀是个贤善的一种啊，比如说一种佛尊，那么众生很下劣，这种贤劣的概念呢，也是需要抹平的。在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在究竟空性当中，它并不存在。所以说，如果你乃至保留了认为佛高高在上，众生就说是这个必须仰视佛陀这种执着的话，那么你没办法见到，没办法证悟万法的实相。你如果还认为有贤劣的差别的话，没办法见到。所以说呢，在空性当中，它是完全平等的啊，完全平等。说佛也好，世间也好，它都是完全平等的空性，没有任何差别。也就是说，只有你在泯灭了这些概念之后，你认为这些差别之后，乃至于善恶啊、因果啊，把这些执着泯灭之后，你才能够见到实相。不泯灭的时候呢，见不到实相。这个在就圣意的角度来讲，泯灭当中呢，当然就是说你要随顺因果的心，该恭敬的啊，然后就该舍弃的这些东西分得清清楚楚，它有助于修持证悟平等的空性。中观根本慧论之22观如来品种，今天讲到这个。